俄罗斯莫斯科，莫斯科的地下宫殿，不见天日的自由。我只知道，每当我到了地底下，就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卡列斯基，你说想看看克里姆林宫，还想看看圣巴希尔大教堂，带着魔幻色彩的洋葱头圆顶。我终于来到这里，站在你所向往的克里姆林前。这里是莫斯科历史荟萃之处，后头就是红场，沿着石板道走到尽头，则是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放眼望去，莫斯科街头仿若中国春运般惊悚，令人绝望。来自四面八方的车辆全都塞在八线道上，动弹不得。国土面积17,075,2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竟然有超过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挤在这2,500平方公里的城市里。难怪这座古城会成为交通炼狱。有人形容现在堵在莫斯科的车阵，就像1980年代在国营店铺中等待面包般令人沮丧。有很长的一段岁月，等待就是苏维埃生活的同义词。买车的人得先登记，等个十多年，最后拿到的也只是一辆款式过时又问题重重的拉达国民车。苏联解体后十年，俄罗斯的经济终于有了转机。现在只要带着信用卡走进闪亮的新车展示中心，十多分钟后任何人都可以拉风上路。突然解禁的结果就是造成路面交通的瘫痪。为了躲开地面上的重重挚爱，我遁入地下，进入这座华美绝伦的地下宫殿。随着群众的脚步走向国家博物馆后的地铁站入口，我向博物馆高耸的红砖尖塔告别。尖塔上，帝国精英正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猎户商行站的玻璃售票亭买了车票后，第一个挑战就是像云霄飞车一样的电动手扶梯。莫斯科拥有全球最快、最深也最惊悚的电动手扶梯。以胜利广场站为例，这座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站，深入地底84公尺，大概32层楼。电扶梯总长126公尺，阶数为740级。得老老实实地搭上三分钟才到得了地底。飞快的输送速度往往让初来乍到的乘客吓得不敢直视，赶紧转过身去。莫斯科的朋友告诉我，这是辨认本地人与外地人最好的方式。莫斯科地铁是地球上转运量第四大的捷运系统，仅次于东京、首尔与北京。平常时段的载客量就有700万人次，在例假日的尖峰时刻更高达927万人次。一年的总转运更在239,000万人次之多。台北捷运一年总转运量约为6亿600万人次。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长。想参观苏维埃的地下宫殿，心中先要有个底。在任何时段，乘车的旅客从来就不会少。许多受够市区地面交通的人们，来到地铁站后，都会感到轻松愉快。猎户商行站位于索科利尼基线，这条被称为一号线的地铁是莫斯科第一条通行的地下输脉。在这里，我感受到集体的力量。 从埃及陆克索巨大的拉美西斯二世石像，伊斯坦堡国家博物馆里刻有亚历山大大帝头像的银币，阿尔钦伯托笔下水果脸孔的鲁道夫二世，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乾隆画像，在历史悠远漫长的源流中，统治者的影像以不同形式进到人民的生活。无论是正也好，寡人也罢，世界围绕着某个我，一个万人之上的我主宰着一切。直到1871年，一种新意识形态出现，以我们取代了我。共产主义是向无产阶级应许的理想未来，一波波的运动总洋溢着充沛能量与生产力。从巴黎公社失败的左翼运动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高举着红色旗帜，为接下来将近一世纪的风暴拉下铁幕。索科利尼基线就是我们缔造的奇迹，从十几名工人用圆锹与钉子镐敲敲打打开始，到数以万计的共青团前仆后继的涌向工地。1933年总动员时，同时有74000名青年志工在地底下劳动，这些志工平均年龄只有23岁。为了伟大祖国的荣耀，这群年轻人每天只吃两餐，食物配额总计只有350克，夜以继日的埋首苦干，终于在1935年，连外国媒体都想象不到，索科利尼基线成为俄罗斯第一条开通的地铁线。在竣工之日，每个参与建设的男女都领到一张地铁票，可以免费搭乘一次。这算是政府回馈年轻人奉献青春的方式。相较于世界各地同期完工的地铁系统，索科利尼基线具有强烈的结构主义色彩。苏维埃结构主义是一种独立于自然与社会之外的机械美学，以几何形体对称严谨的空间，统一的色彩与素材，建立不含情感元素纯数学化的秩序美感。这种由画家马列维奇引进，脱胎自毕卡索立体派精神的结构主义，是20年代最受苏联当局青睐的艺术形式。因为结构主义被认为最能够代表政府权威与无产阶级无限向上能量的最佳典范，尽管它所代表的政治意图十分明确，就某个程度上，我喜欢它纯粹的视觉美感。从地板到天井，从墙面到廊柱，全都是使用高加索白色纯净的大理石所构成，工整中透着冷冽。结构主义预示了乔治·欧威尔小说《1984》里老大哥式集权的诞生，令人不寒而栗。莫斯科地铁系统的核心是由1950年代所完成的环状线所构成。根据一个不可靠的传说，当年史达林在首都开发计划会议中将咖啡杯放在莫斯科的交通蓝图上，结果杯底的圆形污渍就成了环状线的执行命令。无论如何，这条由赫鲁雪夫主持推动的环状线注定要成为艺术史上的艺术。从索科利尼基线可以经由文化公园站或共青团站转接环状线，一一探访这座地下宫殿最精华的奇观。我很喜欢环状线，仿佛永无止境般一站站的移动， 可以坐在里头一个人静静地想事情。移动的车厢总让我想起爷爷工作的火车，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开过去又开回来。年幼的我很享受这种位置的变化，对移动的迷恋也一直是我旅行的原点。莫斯科的环状线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所经过的每个站组成了这座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这座宝库可以用四个字来精准形容：浩大喜功。我喜欢将这种风格表现称为史达林巴洛克。基辅站就是其中的代表，一进到地铁站就会被华丽精致的马赛克所吸引。这18镇史诗壁画主题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民族情谊。故事从1654年象征族群融合的佩列亚斯拉夫会议开始，普希金的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列宁创办《火星报》，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团结繁荣作结。每一镇都营造出和谐的循环影像。基辅站中央走廊的尽头，列宁巨傲的半身像就放在鲜黄旗帜的盾形文章中。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一向微妙而紧张。20世纪前夜，乌克兰都在内战、贫困、久旱与饥馑中翻滚挣扎。基辅站准巴洛克式的装饰无疑是一种政治谎言，但它所铺陈的氛围很难不让人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神话之中。以运动休闲为主题的文化公园站，在八角形的哥德式乐拱穹顶下，纯白的中央大厅赋予空间窗明几净的感受。墙上一系列模仿古希腊大理石浮雕的青年主题，传达了安静的田园气息。青年们悠然愉快地唱歌、跳舞、打球、下棋，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社会主义版本。类似的还有十月革命站，只是把牧歌情调转换为对红军士兵牺牲奋战的赞颂。新城站是另类的风格实验，三位来自拉脱维亚的年轻艺术家使用彩绘玻璃与金属构件，塑造出人们渴望的心灵生活。原本在教堂内神圣的光化为对艺术的吟诵，画家昂然地举起笔，画下对未来生活的期盼。音乐家身着晚礼服，慎重其事地演奏，诗人全神贯注地阅读手上的诗稿，一时之间让人有置身于艺术中心的错觉。共青团站的神圣庄严总是让旅行者深受震折。俄罗斯民族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千年历史，透过八幅硕大无朋的马赛克天棚镶嵌画来演绎，讲述着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击败条顿骑士团的冰湖之役，从蒙古人手中夺回主权的库里科沃之役，柴可夫斯基在1812序曲所描写的博罗金诺之战，最后是1945年苏联红军在列宁墓前投掷代表战败的第三帝国的纳粹军旗。光是最后这一幅就用去了总重3公吨，合计300万片的马赛克碎片，一个个都被设计在洛可可画框中，华丽而从容。当初共青团战的总规划师卡冈诺维奇曾说过，要把艺术从贵族的宫殿带入寻常百姓家，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欣赏艺术，拥有美的感受。如此夸张而精致的表现，不仅传达了苏维埃政治正确的艺术观点， 更透过他对无产阶级进行潜移默化。我仰望着环绕四周的金色国徽，在旭日照耀的地球上，饱满的麦穗包围着象征无产阶级的镰刀与铁锤。画面正中央是代表最高权威的红星，正是国家向人民发出无声但有力的号召。最后，我来到了马雅科夫斯基站。站名源自于前苏联未来派诗人马雅科夫斯基，他曾经在十月革命后以诗作歌颂革命，同时也认为战争是最终的艺术形式。艺术家最终要与现实结合。马雅科夫斯基对俄罗斯的未来怀有强烈而浪漫的憧憬。后来因为情场失意与对史达林的失望，在1930年举枪自杀，过世时才36岁。这里曾多次被选为全球最美地铁站。设计师德涅卡将东正教圣下画的崇敬带到地下，画成永恒的背景。35座天井穹顶覆盖着中央大厅，以苏维埃人民的一天为主题。每个穹顶都以细腻的马赛克镶嵌出一幅幅浪漫的天空想象。孩子们拿着纸飞机追逐梦想，凌空跃下水池的青年男女，向日葵在风中绽放摇曳，展翅的海鸥在天空盘桓飞翔，苏联空军铁翼掠过克里姆林，飞越树梢的滑雪选手，每个细节都让人惊喜嗟叹。在40公尺的地下仰望天空，感受很奇妙。认真的搭一趟环状线，在这些叙事风格迥异的地铁站流连，就可以轻松拜访这座史达林风格的地下罗浮宫。地铁站里的石雕、马赛克、绘画、金属塑像，都表现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人们总是将未来寄托在政客手上，这些政客用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天马行空地描绘伟大的愿景，可惜最终只是一场又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回到地表，北国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今天的莫斯科地下铁已成为旧时代的回忆。集体主义的主教座堂在这里，艺术由全民所共享，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我们厌倦了市区拥挤混乱的不堪，随时都可以隐遁到地底下的艺术宫殿，遁入往昔的繁华梦境之中。或许在莫斯科，只有这里是自由的。